感谢赞美主，又到了到主前来受教的时刻。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来到我们的拉比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把我们的渴望呈现给他。我们渴望在他前受教，认识真理，明白真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我们带着深深的渴慕来亲近你，我们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渴慕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明白你对我们的呼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主耶稣，你的名至高至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把光明看见，认识真理，认识你，主耶稣，求你在圣灵里。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有收到几个姐妹所提供的问题，按照时间的先后，第一个是苏爱玲姐妹所问的，我们请苏爱玲姐妹来把她的问题表达。
好，我的问题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主豆经跟百姓说他的10诫，第9诫是不要说谎话。我们后来到出埃及记的32章的时候，看到百姓对亚伦说要帮他们做一个偶像，因为他们不知道摩西去哪里去了。所以这边有描述亚伦有要邀请他们给他们的金的东西，他做了一个金牛，是他自己做的。他这边也没有说他跟百姓有讨论说应该不要这样子，要再等候。我们可以看摩西下山的时候是在24节，22到24节跟亚伦跟摩西说不要，你不要。对我不高兴是百姓的问题。他说他们是应景的神。他在24节说，我只跟他们讲要把，如果你有金可以给我。他说他自己说，我把它丢到这个炉里，出来就是这个金牛。他说哦，我不知道怎么发生就出来了。他没有说他做的，可是明明在第4节说是他发起把它做出来的。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他就是在我们后来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第5章，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立刻死，他们说谎话的时候他们立刻死。可是在这边出埃及的32章这么重要的时代时间，亚伦他没有立刻死，谢谢。
谢谢爱玲姐妹这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又是慈爱、极其慈悲、缓于发怒的神。他所做的都有他的原因。那么他所做的，当我们愿意怀着谦逊的心来明白，我们就会明白他所做的样样都美好。带给我们那他圆满的旨意，使我们能进入成全。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说，主耶稣基督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 乌角的基石，是耶和华神所尊重的磐石。谁若碰到了这磐石，他就成为活石，建成一座属神的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重生我们，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就从世界里被分别出来，不再属世界，而属于神。这一些重生得救的人合在一起，就建成了一座属神的殿宇。这殿宇就是神的家，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在他身体上的肢体。那么，这一个属神的殿是由很多很多的部分所结合成的。在殿里面有重要的支柱，也有一个墙上的装饰，有各式各样的状况。那么，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神，分别为圣，不以此事同化，在神的手中就要变成圣洁、高贵、可用的器皿。他的器皿有尊贵的器皿，也有比较不尊贵的用途。垃圾桶跟支柱是不同的，所以当我们被神呼召，我们要付代价，活了一个呼召的生命。所以在侍奉神，有是用功，是拿得纳的。在马太福音20章，神呼召那一些闲站没有事的人到他的葡萄园来工作，但是有一些持续被他呼召的，叫做他的仆人。帮的 servant，那就不是一般的帮 servant，一拿就是拿塔冷通5000、2000、1000这样的，而不是一钱。所以那5个塔冷通是100年的薪水，那一个佣工是拿1天的薪水。所以差别很大。那么为什么可以变成中性的？当你越中性的，那拿5000的就赚回5000，那卖掉的那1000又给你，变成11000，也就是5个塔冷通赚了5个塔冷通，又把那一个卖掉的又给了他，变成11个塔冷通，凡有的还要再给他。所以这一个 bond servant，也就是在主的家中有职事的，有职分的，那跟没有职事职分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被神召教，中性的都要活出这一个召教的那一个身份，那个功能。那么在身体上的功能，我们可以看到，心脏有病了，是不是全部就不要了？那就死了。但是手指它破了，或者是它断了，还是会活着，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个有职分的，它也是有很多悦纳神的工作，而在那一个位置上，而在那一个位置上，其实职分越大，它危害也越大。也就是说，不要因为职分高重要就骄傲，那可能会使得危害基督的身体更严重、更严重。亚伦是大祭司，是有职分的，他的影响就比一般的老百姓还更大。所以这一些有大职分的，他的影响更大，他的影响更大，其实神给他更多的机会。给他更多的恩典，让他能够悔改，能够有机会。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机会，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机会。当我们每一次把握机会，我们就在他的工作上能够升迁，从佣工一次又一次的变成常常去，变成持续去，变成是一个领班的，变成一个带领的，变成一个有职分的。 有一些职分的，所以有职分的跟一般的是不一样。也就是说，如果是支柱，就不能够很轻易的算了，毁掉了。那么，如果只是一个粉刷这一个墙不太好，那么重刷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经上的一个例子，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的第5章19节，控告长老的臣子，这一个做了不太好的事，被人民告发。那么，如果是告发一个人的案子，跟告发执事长老的臣子是不同的。非要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下，所以是一个更严谨的。其实神有时他做的很多的事，他所做的这一些事，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他其实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他是为了我们认识他，他要成就的事，我们要知道他要做什么，而且我们特别要知道。事事有定时，他有他的时刻。当他的时刻，他说出他要做的时候，我们要顺服。特别是有执事的，更要顺服。其实是执事的人带着。所以，当神在埃及赐下了10个灾殃，都是借着摩西所说的。那么，摩西所说的，摩西自己是不是要遵行呢？一定要。在第10个灾殃，他说：“今夜若不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不吃羔羊的肉，他的长子一定会死。如果在那一天你干犯神要做的事情，你是长子就一定死，不管是谁，一定会死。那么以色列子民是不是要听呢？听就没事了，不听就有问题了。不管你有没有执事的。有没有职分的，你都要听。甚至于他说，借着他的仆人说，要有冰雹的灾殃。那冰雹降下来的时候，他真的降下来，所以所有在外面的都会死，人会死，牲畜会死，庄稼会死。所以以色列子民都要把他们的牲畜带到室内，或者是有遮蔽的地方，人也不在外面，就没问题。其实那一些听了。愿意照着把庄稼遮起来，牲畜带到牛棚、羊棚里，或者是室内，人不到外面，他就不受灾殃，对不对？尽管是埃及人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神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干犯他，跟他硬着来对抗的时候，那一个代价是非常大的。如果在属灵的征战，很大的战争在打的时候，马跑得很快，你偏偏要跑到马前面去散步，你就会被池鱼遭殃，遭池鱼之殃。所以，当神在兴起他的教会，奠定他的教会，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圣灵是强有力的在运行，各式各样的那一个很强有力的运行，而在那个运行里面。在《使徒行传》第5章，那一个亚纳尼亚跟他的太太撒菲拉，他们说谎，其实他们说谎是挡到圣灵要洁净他的教会，奠定复兴他的教会。因为在那个时刻，主耶稣基督亲自显现给他的一个仆人，主跟他说：“如果你们一直在求。”你们要求圣灵降来，圣灵降来，主的荣耀降下来。他说：“如果我俯听你们的祈祷，我的荣耀降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间有太多的亚纳尼亚、撒菲拉，就要立刻死。”那么主又跟他说：“他说为什么那个时候亚纳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就死了，而现在有比他更严重说谎的都没有死？”主就说：“那时我全部的教会都在耶路撒冷。”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事，那么他就挡到了前面，这就很严重了。所以主他也会在他的时间乘着云彩再来的时候，那挡在前面就非常非常严重。我们不要糊里糊涂，我们要学习着敬畏神，而不要去挡到神的前面。所以 那一个严重的事情，也就是神的时间，你要在这一个最大的风口挡着它，那么就很严重了。所以，撒菲拉跟亚纳尼亚就在神的荣耀中死于非命。其实也是神的荣耀再降下来，我们不准备好的人也会像这样的而上网。所以，我们祈祷求神的荣耀降下来，就要准备我们的生命堪当可以承受他的荣耀。那么，谁来准备他的身体是圣洁的呢？就有五重指示，是在以弗所书所说的五重指示：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以及教师，那么这五重职事更严重了。他们要带着主的子民能够承受，所以摩西是有很大的职分。为此，他只是不听神的话。神说要对磐石发命，就有水流出来，他却击打磐石，那水还是流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有职分。主还是用他的职分来成就他的事，可是主就因为这件事，让摩西最大的心愿就是进入福地里，他不能进去。他再怎么祈祷、哭诉、悔改，也不能够进到，因为耶和华是圣的，到他面前必须要尊他为圣。亚伦也是不能够进到他应许的流奶与蜜的迦南福地。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对我们的惩罚，这一个惩罚是会让我们比较痛，又是不痛。比如说，一个非常非常爱吃巧克力糖的孩子，因为他不乖，一个礼拜不能吃巧克力，那是对他来说真的是这一个礼拜就像完完全全在火中的煎熬里面，看着巧克力却不能看着，但是不能，就是不能吃。有人爱吃冰激凌的说不能吃，但是对于不爱吃巧克力糖的孩子又没感觉，对不对？没感觉，他有他的喜欢。对于摩西，他最大的渴望，那个渴望他不能成就。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圣经中的一个例子，以利就是撒母耳记上的那一个士师以利是神暗立的那一个当时的权柄，可是他就在这一个权柄上放纵他的儿子做很多败坏的事情。神给他悔改的机会，打发仆人告诉他，又启示给撒母耳告诉他，他听了，他还是不悔改，他还是不悔改。而最后，神的审判真的临于他，不是立刻，而是一段时间。那一个一段时间是神的怜悯，不是说没事，是有事，绝对有事。其中，神讲说，你不悔改，将来在你的后裔没有一个老年人，在中年就会死。结果他的两个儿子死，他当天也死。以后在他的后裔就再也没有老年人，活不到中年，过不去就死了。所以这一个严重性是大过亚纳尼亚跟撒菲拉，他的后裔还有机会得救，还有机会高寿。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轻慢神，我们违背神，我们不悔改，特别是有职分的。那一个严重性更大，神的手是公义的，他会惩罚，他会。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们会看到，当神他打发了摩西带领以色列子民出埃及，他虽然在那一件事上严重的得罪神，可是神还是让他继续的奉旨，神管教他，亚伦一样，他有职分，神让他继续的奉旨。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那里提到，不是喊着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到那时，有人会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讲过预言， 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过奇迹，我不是奉你的名驱赶过魔鬼，我不是奉你的名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情。但是神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那么离开主要到哪里？地狱的火炉里去。他们都是尝过了神给他的恩惠。在希伯来人书也说，那些尝过了来世全人神天国威能的人，他们又在犯罪跌倒，就没有任何的悔改，就没有任何的救赎可以救赎他们，因为他们把耶稣基督再次钉到十字架上羞辱神，那是一个更大的羞辱。其实撒旦就要得着这样有职分的人来羞辱。主耶稣，主是得胜的，我们要警醒，不要因为神没有立刻让我经验到立刻的惩罚而疏忽，而要求神帮助我们以敬畏的心好好的侍奉神。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神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真的纪念我们曾经为他所做的，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纪念亚伦所做的，给亚伦悔改的机会；他纪念摩西所做的，给摩西悔改的机会。有一位侍奉主的仆人，他被提到天上。那么，在一个过程中间，他暂时离开了他的肉身，他的灵魂就到了天上。到了天上，好快乐，面对主耶稣，主耶稣。让他惊艳到在天上的那份美好。主说：“我的仆人，你再次忠心的侍奉我，来享受我为你准备的福乐。”他就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把他一生侍奉神所做的美好事都显示给他。他看到这些，他非常非常的高兴。神啊，你恩待我，我好满足，好喜悦。虽然有些地方我做的不是那么样的理想。但是大体上不是太大的偏差，可能应当结100倍的，我结了90倍，那还是结出了果实。他看了还是很高兴。他接下来说：“主啊，就是这些吗？我还有什么做得比较不太好呢？”主说：“那是上半段，我就让你看到下半段。这下半段一看了以后，就是他该做的没有做。”他做的不太对，他都不知道。当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是生命中间说：“我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痛苦，这一份痛苦，痛苦到极深，因为我不知道我得罪主到这样的地步。”而且那个时候，他就只有哀哭切齿，他就明白哀哭切齿什么意思，而不是说他一生的岁月都是哀哭切齿，也有很多的好跟不好。他要求主再给他机会，主要他回到世上。他要活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生命。有一位主重用的仆人叫做 Bob Jones，他曾经被提到天上，不知道是在异梦中或者是神事中，他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很多很多人在排队，一个一个要进天国之前，天使就问同样的问题：你有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吗？他说：“那时天使在问，在天上人没有办法狡辩的，都只能说没有，没有，就往一个方向去，到地狱去。那有，就进到天国，否则不能进天国的门。如果你说有，天使就问你有爱近人如爱你自己一样吗？你有就进去了，没有就不能进去。所以 Bob Jones 就一直在想。”他听到了，看到了，他知道他没准备好，他知道他没准备好，他非常非常的震惊惊吓，然后他醒了，他回来了，他就知道神在告诉他，他有什么是不太对的。我们不要只看到别人眼中的木屑，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大梁。求神开我们的眼，那么神爱我们。他给每一个人机会，给每一个人悔改的机会， 特别是有执事的，他给的机会更多。可是这更多的机会要交账更多的，凡是给的多的，要求的也多，要交账的也多。我曾经有一个祈祷，他也藏在我的心中。我说主啊，如果我做错事，有别人可能不知道，可能隐秘了，别人看不见，或者别人看不懂，可是在你的眼中是罪的。求你不要放过我，求你指出我的错，特别不要让我犯骄傲的罪，因为骄傲就会不知道。特别是你告诉我，求你恩待我，给我悔改的机会。假如我不听，不愿意悔改，我还这样的，要继续的作恶，求你收走我的性命，我不要活着，活久一点，犯更多的罪，引人跌倒。我觉得早一点死，免掉一些罪，为我更好，为我们更好。不是说我想要死，我想要死在主的旨意中，完成他对我的命定跟召叫，这是我的渴望。但是没有把握，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我们会明白，神他做的样样都好，谁没有罪呢？但是如果一有罪就把它除掉，天国里可能没有人啊。我们都有罪，他给我们机会。为什么亚当犯罪之后，夏娃犯罪之后还活了几百年，将近1000年？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因为亚当跟夏娃有职分，是要管理大地，充满大地。所以神还让他们继续的，神还给他们救恩的衣服，那件皮衣，保暖，而不在寒冷中上网，也有一个保护，也就是神总是救我们，爱我们，救我们，爱我们，他的管教是对我们的爱，他要做的样样都好，而且他的管教也让我们学习，我们看到了他众仆人们。写在圣经里，有时他们跌倒的地方，神怎么恢复他们？我们要避免同样的错误。那么他们做的什么很好的地方，我们要努力的学习，也能够做得很好。亚伦有很多好的地方让我们学习。亚伦带人带金牛，而且说谎，没有认罪，这是我们不要学习的地方。我们要悔改。亚伦后来有没有认罪？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着他的认罪在这一件事上。但是我刚才讲到了那被提到天上的神的仆人，他们那时有时看到，真的是痛悔，但是没有办法改变呢，就是哀哭切齿。我不知道哀哭切齿是怎样，但是那种痛苦是极深极大的痛苦。感谢神，有人在那个地方，可是没有到地狱的火炉里去。主他做的样样都好，可能对这个人这样的困难，好难，好难，好难。因为对于一个要吃冰淇淋的人，他不能吃冰淇淋就很痛苦；对于不爱吃冰淇淋，没那么痛苦。可是主管教我们，都有他至高至圣，让我们能够，他也不是一定要我们很痛苦，他要我们真的能够悔改。真的能够悔改，所以约拿先知到鱼腹里3天，哦，那也很难的，3天在那个地方。但是当他悔改了，也是3天很大的一个恩惠。求神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珍惜他管教的时刻，让我们顺服他至高至圣的权柄对我们的命定。对我们的管教，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我们要相信他是圣洁的神、公义的神，在他眼中没有任何的罪恶，他会说没事，所有的罪都要悔改，被宝血洗净。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受了这么大的苦难？因为他担负我们的罪，这就是神对罪的看法。他是圣洁的神，不能有任何的污秽跟罪，但是他有办法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他要我们认罪悔改，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感谢神，我们愿意众人都悔改，我们愿意众人有人悔改了，那么他有永生，而不到地狱的火湖里去。但是他不是最好的，那一个因罪而丧亡的强盗，当天就已走到乐园里去。另外一个强盗还在那边犯罪不悔改，他就到地狱的火湖里去。可是，一生只是进到国度里，而失掉了神整个命定的丰富，就是成为神在他的教会，在他的事业里有股有份的那一个恩宠的管理员。恩宠的成绩员，那一个有执事的重要的，也就是在他的殿宇里是基石的，是柱石的那样的得胜者，是神愿意我们都成为的有福的人。我就讲到这里，感谢赞美主。第二个问题是琼枝姐妹问的，但是琼枝不能就请了。丽蓉姐妹，我们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可以把这个问题说出来。
感谢赞美主替琼枝姐妹提问题。在马窦福音12章31节，为此我告诉你们，一切罪过和亵渎，人都可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神的罪，必不得赦免。路加福音12章10节。凡出言干犯人子的，尚可获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神的人，绝不得赦免。问题是，为什么亵渎圣神的罪，亵渎圣神的人不得赦免？请舒老师帮助解答，谢谢您。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亵渎人子罪有可能得赦免，亵渎圣灵这罪就不可能得赦免？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12章，我们看耶稣基督讲这一段话之前的那一个环境，他为什么讲这话？在马太福音的12章22节。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一个被鬼附、又瞎又哑，有的人身体上的哑不能说话，眼睛的瞎是被鬼所附的，有的是身体的，有的是属灵的，这是一个邪灵所压制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不论是属灵的、属肉身的、属魂的，主都能治愈，主都能释放。大家很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意思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要出于大卫的子孙。他们知道神的预言，借着先知的话，大卫的子孙要永远为王。那么，这就是大卫的子孙吗？为什么他能做这样的事呢？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那么，法利赛人他们心中有很多很多的骄傲，看不得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他们有很多很多心中的诡诈跟败坏，他们为了心中的私欲，他们就攻击主耶稣，不愿意把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美好事带出神的荣耀，把光荣归给主耶稣。他们就轻慢。他们就亵渎，他们说这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别西卜的意思 是撒旦的污秽的名字里面一个非常非常败坏、被污蔑、轻忽的那一个败坏的名字。别西卜的意思叫做苍蝇之王，苍蝇是很污秽的，这是一个污秽的王的意思，是一个轻慢的别西卜，就是撒旦的名号。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耶稣知道，他什么都知道。耶稣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官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凡是一国自相纷争，就不能站立。有人他看到历史中，特别是直到今天，基督徒有很多很多的不和睦。”彼此的分裂，相咬相吞。可是那回教徒他们不这样，他们很合一的，他们很合作的。一个地方出问题，其他地方的回教徒也都，所以有一些外教的，他们反而没有这么多的不和睦。这一些撒旦，那些黑暗的灵，他们都做一样的事情。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孙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如果圣灵彰显，赶出黑暗的权势，就是神的国到这里。神的国就是神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那一个地方，也就是敌对神国的撒旦，撒旦的灵，黑暗的灵就要被驱赶，完全被驱赶。什么时候我们被鬼所占据的地方归于神，那么就是神的国临到了这个地方。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的国度来到了这一个可怜的人的生命中，让他归于主的国，也来到了这一个地方。当我们都把荣耀归给神时，我们的心就要进入神的国度里。所以，神的国它不断的在扩大，那么黑暗的灵所占据的国度就不断的在消退，这一个属灵的征战持续的在发生。那么什么时候你做了撒旦要你做的事，抵挡神的国，那么你就亏损神国的进展。为此，我们不要做撒旦要我们做的、说的那一些败坏的事、谎言的事、攻击的事。这一个说谎，把真相扭曲，因为大家读经不多，法利赛人读经多。他们就用这一个机会去扭曲事实。主又说：“人怎能进壮士的家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能抢夺他的家。”这让我们看到，你必须要把壮士指的就是撒旦捆绑，让他不要在那里兴风作浪，让他不要在那里继续的阻挡，要把这撒旦所占据神给我们的产业。把它整个夺回来，那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在神的国度里，是就是是，非就说非。所以主讲的非常非常的严肃。主讲的继续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所以我告诉你们，所以是因为前面所说的，所以为什么前面所说的？跟所以主告诉我们的有这么样的相关性呢？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因为众人都犯罪了，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在言语上犯了罪。谁若在言语上不犯罪，他就是一个完全人。但是主说，他来到这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一个完全人都没有，一个圆满的人都没有。我们众人都犯罪了，所以主不是来寻找义人，而是寻找罪人。他就是为了救罪人而来到这世上。 他的名字叫救主，就是救世人免于罪恶，免于罪恶的刑罚、地狱的火炉，而进到他的国度里。所以他是来救罪人的。所以罪人不论什么罪，都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他阻挡过耶稣，他抵挡过耶稣。纵使他抵挡，他阻挡，但是有一天他知道了，他悔改，他还是可以得救的，因为主没有一直抓住我们的罪，不给我们机会，他要我们的是悔改。只要我们悔改，忠信正义的神必要以耶稣基督为救赎我们所清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的不洁，洗净我们的罪污，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所以，人不认识主耶稣而得罪了主，还有机会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为什么亵渎圣灵就不得赦免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来救我们的救世主，弥赛亚。那么他来救我们，他是救主，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谁若求告耶稣基督的名，这是罗马书第十章，凡求告主名的必然获救。我们只要呼喊他的名，人若不信他，怎么能够呼喊他呢？人若没有听过他，又怎么会呼求他呢？人若没有被派遣，又怎么能够传讲这名号呢？那么神打发他的仆人，派遣他的仆人，主也曾经亲自来显示他至高至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救援。只有他是我们的救主，是唯一的救援。那么，只要我们信他、呼求他，他就救我们。他就是救主，他救我们。凡求告主名的，就必然得救。格林多前书12章第3节说：“除非受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喊耶稣基督是主。”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主，是救主呢？你怎么能够喊这个名字呢？在人类历史中，有多少的人名？太多了，伟大的人物也很多。你为什么不喊孔子的名呢？你为什么不喊孟子的名呢？你为什么不喊这些古圣先贤的名呢？他们都死了，他们不能救你。可是，耶稣基督，他是真人，却跟所有的人不一样。除他以外，别无救援。谁能知道他是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呢？就是圣灵在工作，圣灵在运行，圣灵在运行，圣灵在工作，我们就能够知道他是救主。圣灵会让我们认罪，这是约翰福音第16章。圣灵来了，会让我们认罪，让我们知罪，让我们能够悔改认罪。那这一个认罪悔改就归于主的名下，所以能够认罪，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感动。能够向谁认罪、接受谁的救恩，是要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感动，就没有这一个可能。所以，我们若得罪圣灵，那么谁来感动你呢？我们若得罪了圣灵，就没有圣灵的感动，就不可能认识耶稣是主，就不会得救恩。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得主的救恩。那么，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呢？我们从前面的话就知道，把圣灵的工作说是魔鬼的工作，叫做亵渎圣灵。如果把圣灵的工作说是别西卜的工作，魔鬼的工作，那么光荣归给谁？不是归给圣灵，归给魔鬼。那么就是圣灵是他的奴隶，是听命于他，效法他，把光荣归给他的，不会。所以你把圣灵的工作说是撒旦的工作，就叫做亵渎圣灵。其实一体的两面，你把撒旦的工作说成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同样的危险，对不对？ 这是撒旦的工作，你说是圣灵的工作，明明是说谎，却说是圣灵使我说。有一些假先知就是这样的，说假的，假教师，他们曾经可能是真的，可是他们堕落了，受了欺骗，受了这一些撒旦的诱惑。所以，纵使有一个执事的那一个重要的位置，你若听魔鬼的话，你会从那里掉下来。所以有很多很多邪灵，他们曾经是天使，其实连路西佛他曾经也是在天上的基督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他曾经是有一个很大很高的职分，那么他堕落了，他堕落了。这里又回到我们上面那一讲，他堕落了以后，神还是给他一个那一个完全的。一个很长期的，让他在这一个罪恶中显明他的不悔改，他就是不会悔改，他也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你不悔改，就跟撒旦一样到地狱火湖里去。我们会悔改，撒旦不会悔改，所以撒旦会去。神是公义的神，那么神为什么给我们这悔改的机会？他不愿意立刻就落入撒旦的陷阱，人犯罪。把他除灭吧，因为你是公义的神。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控告你说你不是爱，因为你不是爱，在宇宙中就造成了一种很大的寒蝉效应，大家都在恐惧中，而不是真心的愿意顺服神。所以神给人悔改的机会，神也给撒旦很长的时间来显示，这一个很长的时间来显示。就是神的慈爱、跟怜悯、跟公义，他满全了他的公义，他满全了他的圣洁，也满全了他的怜悯跟慈爱。只有他能够显示他是谁，让黑暗的灵、撒旦哑口无言，也让这一些犯罪的人有悔改的机会。神憎恶的是罪，他同情的是罪人。他给我们机会，因为神是爱，但是他的公义不会让不悔改的罪人说没事，是有事。所以你不会认罪，是因为你拒绝了圣灵的引导。当你拒绝圣灵，那么你就会把圣灵感动你认罪，把它说成是撒旦的控告，他是控告，他是控告。其实圣灵不控告我们，控告的是撒旦。他要定我们的罪，但是圣灵所做的事是带给我们救恩，给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撒旦所做的事是让我们远离救恩。撒旦这一个字的意思叫做反对者，凡是神做的，他都反对，他都反对，他都反对。但是神要做的，圣灵就是护卫者。他帮助我们成就神要做的事，撒旦又叫做魔鬼，魔鬼就是控告者，昼夜控告弟兄的控告者，这一个控告，他控告神在我们的面前，他又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可是控告的另一面就叫做为我们的护卫的 advocate，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讲话的这一个护卫的神就是圣灵，所以圣灵的工作跟撒旦的工作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你要把圣灵的工作当成是撒旦的工作，那会让你在撒旦的谎言中远离神的救恩，就不可能得救了。那么你把撒旦的工作说是圣灵的工作，你也不可能得到真实的救恩。所以，亵渎圣灵的、得罪圣灵的，这指的就是把圣灵的工作说成是别西卜、撒旦的工作，或把撒旦的工作说成是圣灵的工作，那就远离了救恩，也就不可能得救。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到赦免，因为圣灵会为我们代祷，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代祷。但你说这代祷都是撒旦的，那怎么会成就呢？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不要轻易的把圣灵的工作说是撒旦的，这是严重的罪，也不要把撒旦的工作说成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你不知道，就祈祷就好，求主显明，求主恩待，不要随意的站在一个审判的位置，那是一个严重的事。撒旦没有那个位置，他就把自己高举在那个位置。神的位置，感谢神，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完完全全的在灵里顺服圣灵的引导，圣灵会把主的话向我们解释，我们就会通达之想，圣灵会让我们明白主的话，使我们想起主的话，主的话是真理，圣灵是真理的灵。他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就是主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主的话，圣灵会帮助我们得着主完全的救恩。那么，圣灵又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内在的启示，又与我们同在，在环境中不断的管制环境，让我们活在圣灵的管制中。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么圣灵在他的国度里，天国里，我们就在圣灵里，就在天国里。那神的国也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从里面就对神国有一个真切，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体会。感谢主。主要把各式各样的丰盛都赐给我们。当我们会顺服圣灵，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认识主耶稣，明白主耶稣，认识真理，进入真理中。感谢主耶稣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感谢圣灵带着我们，我们不得罪圣灵，我们就能够真真实实认识主耶稣。如果只把主的话拿来拒绝了圣灵，就会像法利赛人，他们有的时候讲的话还是主的话，可是灵里败坏了，心里败坏了，也就是变成了一个文字叫人死，灵叫人活，是他们所缺失的，因为他们得罪了圣灵。可是主还是说。他们所讲的经上的话，你们还是要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那是撒旦的行为，那不是圣灵的行为。至于主耶稣，他所做的，他所说的，里里外外都是光，都是荣耀，都是生命，都是人。至于在灵里生活的我们，真真实实跟随主耶稣基督，跟随主的脚中行，行主所做的事，看见主。所招教我们做的事，我们看主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正如同主看到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因为他因父而活，是父派遣了他。他同样派遣我们因他而活，他就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因神而活着。而圣灵就是把我们带到一切的丰盛里，不要得罪他。也不要使他担忧，使他担忧还不是干饭亵渎，可是也不好，不要让圣灵担忧，要与圣灵一同喜乐。圣灵担忧的，我们要悔改，感谢神，愿阿爸父的慈爱、基督的恩典跟圣灵的交通、圣灵的相通，常与我们相携。荣耀归给主。我们今天第二个问题就。讲到这里，总共有四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就留到下一次的问答再说。感谢主耶稣。